乌克兰神风无人机奔袭1200公里，轰炸俄国武器制造厂。拜习通话后，财长耶伦再访中日，曝光不再会李强。威胁中俄美日将宣布强化国防产业合作。中国疫情从未结束，多地医院爆满，床位紧张。导弹试射成功，北韩极力部署固体燃料导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乌克兰发动了一次长程袭击，目标是无人机武器的生产工厂。然而真正令人吃惊的是，目标区距离乌克兰1200公里，这个是2022年开战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轰炸距离纪录。防卫部洛格报道，乌克兰打击的目标是沙希德136的生产工厂，这个是伊朗授权俄罗斯的制空弹药，技术低，价格便宜，生产速度快，因此成为俄罗斯打击乌克兰最常用的武器，每一次都以饱和攻击的模式，同时发射数十架沙希德对乌克兰城市和军事地区发起轰炸。乌克兰一直在计划怎样摧毁这些无人机的生产厂，但是俄罗斯刻意将生产厂设立在远离前线的达坦斯坦地区叶拉布加市，在乌克兰多数武器的射程外。然而乌克兰的神风无人机还是击中了这里，精确地对工厂多个部门造成严重损坏。目击者称，他们看到多架无人机，有一些在飞行途中就坠毁了。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费多罗夫之前强调，乌克兰努力提高无人机产量，并且持续研发更长打击距离的无人机，因此可以针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包括军事基地、炼油厂发动攻击。费多罗夫说，用于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无人机打击半径在700至1000公里之间，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有飞行超过1000公里的新款。白宫官员4月2日宣布，财政部长耶伦4月3日启程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访华，国务卿布林肯亦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访问北京。在财政部宣布耶伦访华消息之前，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两人自去年旧金山峰会以来的首次电话通话。白宫官员表示，耶伦和布林肯相继进行的北京之行是拜登和习近平电话会谈的延续，旨在管控美中两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行程，财政部长耶伦4月3日离开华盛顿，4日抵达中国广州。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在中国期间，耶伦不单止要与中国高级官员以及在华经营的美国大公司的代表举行会晤，他还将与中国人民进行直接的接触。重要的是，耶伦部长有兴趣倾听中国的各种声音，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当前的动态。他的日程当然包括会晤中央政府官员，但亦包括省级领导、学生、学者、商界和退休的政府领导人。这位官员说，耶伦去年访华的时候还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了会晤，但这次行程中没有这样的安排。耶伦去年7日首次访华，和中国的新经济领导班子会面。那次访问后，美中两国成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目的是就实质性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进行持续的接触和沟通。这两个工作组目前分别进行了3次会议。财政部高级官员说，耶伦这次中国之行是在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2年11月巴厘岛峰会上确立的指导方针的基础上，继续他一直在这里进行的密集外交，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经济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博士说，耶伦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表达并解释 美方对中国嘅产能过剩等问题嘅关切，但佢认为耶伦会向中方表示，美国唔会对呢啲问题采取任何严肃嘅行动，因为呢个可能会引发关系嘅不稳定。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嘅高级研究员、前财政部官员加里克莱德哈夫堡尔认为，耶伦呢次访华主要系就产能过剩问题同中方展开对话，但佢唔指望中国会采取乜嘢行动。佢喺电邮中话，中国可能会对美方嘅关切俾出有同情心嘅答复，但我唔指望政策上嘅改变。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将喺华府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产经新闻稍早报道，两国将喺10号高峰会宣布强化国防产业合作，并开始就设立新嘅协商机构进行安排。美国正努力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并加强生产体系，并将扩大同其盟友日本嘅合作。报道指出，拜登将同岸田文雄讨论提高美日同盟嘅威慑力同应对能力。美日两国计划成立一个防卫产业政策调整委员会，以呢个新嘅协商机制促进防卫装备相关嘅产业合作，并将讨论合作项目。报道指出，美日两国打算透过产业间合作加强威慑，对付嚟自中国、俄罗斯同其他国家嘅威胁。双方嘅合作仲将包含扩大美国军事设备以及大型船舰喺日本维修。拜登同岸田文雄喺高峰会上仲将讨论改善美军同日本自卫队嘅协同作战能力同即战力。两国政府为确保陆海空自卫队嘅一体化作战，筹组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嘅讨论议程，亦将会喺高峰会后加速进行。双方亦将讨论点样强化驻日美军司令部嘅功能。中国疫情从未结束，只系当局一直喺度封锁消息。目前中国疫情仍在升温，多地医院爆满，中老年人肺部感染或者心血管疾病增多，导致床位紧张，住院病患面临感染嘅风险。近日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李英喺今日头条发帖话，病房里面有病人一发烧，赶紧测新冠，一测就系阳性。最近两个礼拜，新冠又增多咗，住院面临感染嘅风险。仲有网友提醒，新冠疫情反扑，近日多地医院爆满，好多患者出现阳性，导致各地病房严重不足，尤其系老年人居多。多地民众告诉新唐人媒体，当地医院人满为患，好多中老年人肺部感染或者心血管疾病住院。湖南邵阳市民余先生话，医院都住满咗，我自己嘅母亲感冒住院啦，肺部感染，心脏亦有啲问题，住喺心血管科，冇床位，只有特级病房有床位，床位仲比较紧张，两人间变成三人间，楼道里面有加床。亦有网友喺小红书发帖话，呢次病毒太恐怖啦，10个人入边有9个人被感染，去医院睇到嘅都系大人细路仔咳嗽。仲有网友话，依波新冠太猛啦，依次绝对系新冠嘅进阶版本。河南安阳市民岳先生表示，疫情喺当地盛行，到医院睇病都唔再提新冠，唔俾你检测就按感冒发烧嚟医。河南安阳市民岳先生话，我亦阳啦，我系发烧，喉咙痛，医院人太多，亦住唔到院，就系揾熟人开个药喺屋企食。开咗一大堆药，我都唔知道边个有用，边个冇用。我有朋友系肺结节，呼吸困难，上唔到气，有住院嘅，有喺屋企休养嘅。河北唐山市民黄先生透露，当地好多人感冒发烧，仲有唔少人得肺结节、白肺等病。黄先生话，呢度得病嘅人好多，前2日我都感冒啦，我个孙、我个仔都感冒啦，咳嗽、胸部痕痛，我估计医院人唔会少。我哋单位有一个从年前就得白肺，比较严重，平时身体冇问题。我感觉呢个系打疫苗打嘅，现在医生都问你系唔系打疫苗啦。 呢個意思好似係話同呢個有關。湖北武漢市民張永表示，武漢各大醫院隨時去睇都係爆滿嘅，但係當局封鎖信息，唔公開真實嘅情況。佢話醫院住滿咗心梗、腦梗、年輕化，死嘅好多，點死嘅佢唔公布，冇人話全部係自然死亡，網上睇到少部分亦都封鎖咗。雖然受到美、日、韓等國嘅譴責，北韓仍然表示成功試射一枚新型高超音速導彈，呢個亦使呢個國家計劃以固體燃料作為所有射程導彈動力嘅計劃更進一步。不過，亦有專家對此指出致命缺陷。據朝中社4月3號報導，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禮拜二現場指導後，具戰略價值嘅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火星16B 首次試射成功。呢次試射旨在證明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嘅全盤設計技術特點，以驗證武器系統嘅可靠性。朝中社話，金正恩對試射結果表示非常滿意，認為此戰略武器展示咗北韓國防技術嘅絕對優勢。但佢亦指出，培養壓倒性力量、壓制同管控敵人係當前北韓面臨嘅最迫切嘅任務。路透社報導提到，喺聯合國安理會禁令之後，北韓正在發展導彈同核武器，不受制裁嘅影響。而分析人士表示，固體燃料導彈嘅部署速度可能比液體燃料導彈更快。而禮拜二向日本海發射中程彈道導彈一事，亦引起南韓、日本以及美國嘅迅速譴責。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 JCS 表示，呢次發射嘅重點係喺開發嘅早期階段測試導彈嘅飛行性能。北韓似乎喺呢方面取得咗部分進展，但佢夸大咗幾項規格，從飛行距離到點燃第二級發動機嘅延遲同快速改變飛行軌道。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尚唔清楚北韓未來係咪會專門製造固體燃料導彈，以及呢種轉變對其液體燃料武器庫意味住乜嘢？例如其最大嘅火星17同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安吉特潘達話：北韓睇似非常支持固體燃料系統，但實際上想逐步淘汰液體燃料武器，仍需數年時間。佢話：對北韓嚟講，一支全固體燃料部隊具有明顯嘅戰略優勢，能夠展現出更快、反應更迅速、更強嘅生存能力。潘達認為，北韓需要對其生產能力有高度嘅信心，先能夠令固體燃料導彈放置數年。喺呢個期間，呢啲燃料可能會出現缺陷，導致飛行中出現故障。印度同其他國家喺固體燃料導彈方面就遇到問題。佢話，液體燃料導彈儘管具有戰略劣勢，但唔會面臨呢種特別嘅長期存放問題。另一位專家德克爾埃弗萊斯表示，雖然放棄液體燃料嘅做法令人驚訝，但如果北韓想要一支反應靈敏嘅導彈部隊，呢個將係有道理嘅。因為固體燃料導彈喺緊急情況下起飛嘅速度要快得多。埃弗萊斯補充話，呢種轉變仲可能使北韓將一啲洲際彈道導彈放置喺發射井中。此外，仲有銳金為止專門使用嘅移動運載火箭，呢個亦有助其更廣泛咁部署攔截嘅導頭。《東亞日報》禮拜三話，南韓罕見咁喺其海岸附近扣押咗一艘涉嫌违反制裁北韩决议嘅船只。南韩外交部证实，佢哋正在同美国合作调查呢个船只系咪存在违规行为，但拒绝进一步评论。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